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中医的话题。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已经聊了半天了啊，就讲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些故事。那我很愿意跟您聊呢，在您的诊所您所看到的这些真实的案例，因为从您自己的经历上，从原来不了解中医，包括您所从事的这种现代化的理工科的纯粹的这样的教育啊，那么接之后呢，您从事中医的话，我相信呢，这种强烈的对比和一些案例呢，您非常的有感触。最近不妨把您让您非常有感触的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每一周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案例，有很高兴的啊，也有一些觉得说，哎，很多人对中医的误解啊，所以都会有了。那因为原来是从高科技出来，高科技投资出来，所以比较像是一片白纸啦，比较没有什么成见，所以也运气很好，遇到很好的老师倪海厦先生来当老师的话，那学的话会比较不会有杂音啦，所以就学的时候临床看到的是最好的老师嘛，如果临床 feedback 好回应很好，代表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反而对很多的道听途说的东西比较不会遇得到啦。但是在临床之后就发现说，很多的病人有很多先前的一些观念或是一些普遍在市场上传的一些观念不是很正确，导致上对病人实际上是一个损失，那好的中医会有点点沮丧了。那这个上个礼拜就是最近有一个案子，就是说是在香港一个老太太，她其实已经癌症末期的后端了，癌症末期又分前端后端嘛，后端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了，那是肺癌，那已经传到全身，然后从一年左右，然后去年年初左右发现，然后开始治疗、化疗、放疗。他们来找我的人是他的儿子跟媳妇啦，那他们其实可能已经在网上是很多年的 fan， 他没有，我不知并不知道。他说他去年初本来是希望妈妈来找我看，住个半年来看诊，然后后来他妈妈本来答应了，后来又被西吓了，以后就决定要做化疗嘛。那化疗之后就每况愈下了，就越来越差，然后他现在基本上已经习以放弃了。
那他现在病人的状态怎么样？
对，
那
病人当然很虚弱，那他不能躺下来睡觉，因为躺下来就会开始狂咳嘛，实际上是一种肺积水。然后他前一阵子才刚抽过肺积水啦，那西医抽肺积水抽完之后其实不会好嘛，会回来。那他躺下会狂咳，可坐起来又非常的胸口非常痛，中医认为是痰饮卡在那边，就肿块在中医的来讲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痰饮。
那
他
这个症状基本上是癌末的晚期的症状，
对对对，所以比如说他很难受，他不能真的睡觉，因为晚上你在最多睡一个小时就得醒来，白天也昏昏沉沉，中医认为是说阳不入阴了，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睡眠，然后他只能这个45度半有点像半躺半卧，那勉强可以休息。那其实这种远程看诊加上又是你这个癌末，其实并不好治啦。那我们诊所也跟他解释说，这种远程看诊你不能把脉啊，你看舌诊、脉诊这些都不是很能够直接看到。那病人因为原来就是粉丝嘛，那他也就病人的家属，然后他也觉得说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医可以帮忙。那如果能够让他妈妈多拖一阵子，甚至
少
一些痛苦就好。那如果这样的共识下，我愿意帮他看了，因为原来他也蛮看得很孝心，很好。那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看这张案子，我在美国也看很多嘛，所以就开了方啊去拿药。那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药其实我们需要让它升半夏啊，半夏是利水去痰的非常重要。其实在这副药里面，升半夏并不是主攻的药了。其实我这是用桔梗哈，有一个《伤寒杂病论》有一个桔梗甘草汤，重用桔梗，大剂量一两以上的桔梗，然后甘草在两倍，所以实际上甘草放到。那其他主攻药有的还比较强，可是就是说，因为市场上对升半夏这个药一直有一个误解，觉得它有毒啦。那一般来怎么讲说有毒，其实上这个是说你真的生吃，好，就是说你都不煮哦，那是采收以后生吃，然后吃很大剂量，那有可能你的这个喉咙会哑掉、会麻、会紧缩，而导致死亡啦。但是那个是第一个是要生吃，第二个是要吃很大很大的剂量。
不过这个半夏呢，在这个 植物科里边呢是说它是有毒的，有的民间把它叫做三步跳，吃了之后可能会有麻木啊、呕吐啊等等。
对，但是这个毒，这个所谓这个说法其实是生吃大剂量，而且就是说这个说法有毒，其实上是从很多是从这个草药这边来。你以西医的化学分析，其实它的毒性没有很强啊。那何况很多的毒绝对比化疗、放疗要来的不毒哈。那这个太太都已经化疗很严重了，然后、那 anyway， 那何况是说一般。在煮，我们在一般那边上为什么还用半夏？因为它有效嘛。那生半夏会用姜去煮，姜水去煮，叫姜制的半夏，可能它可以解毒啦，就是它可以解毒。那可是坏处是说，如果说你先制过，比如说你下半生半夏去煮，用药商要出药以前把它变成制半夏，再晒，就是先用生半夏去煮完以后，跟姜煮完以后再把它晒干拿出来，它药性就差很多很多。好，那你不如是，
所以中药的炮制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有讲究。
是，对，所以说你不如是说拿生半夏回去，然后跟姜跟其他的药一起煮啦，就等你当场就帮你毒解掉了嘛。那根本不会有问题哈，更何况生半夏的临床用的人其实只会知道说其实没有这个毒性的问题，因为你的剂量再怎么大也不会有那么严重，因为你煮过哈。那所以而且很多像脑积水这种积水，如果你加生半夏再加姜的话，它解开了那个毒以后反而就效果就很差。那这个药我们用很多，那最有名用这个药是李可啦，你在中国大陆对中医稍微有点了解就知道李可老中医，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是一直多年来都鼓吹大剂量的用药嘛，他生半夏一天可以吃到六七十克，好，那是煮过的，也他是说这是一个误解，他几十年来也没有一个人出问题。那所以说，但是因为这个误解，病人说这个病人去抓药，既然药房会挡下来不准他抓，
在香港，
那在美国也一样，在台湾，在中国也都会有遇到一样的办法。那这个香港党他是药店老板嘛？他说
那天有他有没有卖不卖生半夏？
他有生半夏，
那他卖给谁呢？
他说外用啊。我可以外用哈、那他就说，那你没关系啊，那你就看我们药房里面的中医，他们很多药房药店都有一个中医助诊嘛，愿意帮你开。那他跟他解释后，这个中医其实还不错，他说其实是可以的，那加上生姜什么的，拿出来后又被大老板又骂了一顿，然后就小老板说你去找这个助诊医生，大老板又把他挡下来，说他买得很辛苦，而且生半夏品质很差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勉强吃了一副。哦，因为才够嘛，剂量那买了，好不容易买一点点几克的生半夏，
效果呢？
两个小时之内，他可以坐直了，不再胸痛，然后脸开始转红啊！我刚才也有主持人他们给的邮件啊，电子邮件，主持人看到了哈。那开始这个痛苦开始减少，然后胃口开始大开啊，开始可以吃东西嘛，开始比较顺畅。
那你这个方子里边的生半夏还有其他几味？你说还有比生半夏还毒的药？
比较停利子，好，停利子这个药是会让你会吐的药。
那么它起什么作用呢？在它
其实要去痰，它现在这寒痰在它结在肺里面含水哈、那这个在癌末的时候常常看到嘛，所以癌症末期很多时候不是说癌症长到多大把你压死了或怎么样，它实际上是机能上失，所以肺癌的病人通常是淹死的，就是什么肺积水，你不能呼吸，然后心肺衰竭死掉，所以这个水它已经被抽过一次了，它只要再来几次它就没有救，西医也这样认为，说你只要肺水挤来几次你就完了嘛。所以现在很重要是希望用中药它肺水赶快退干净，然后这个痰饮都去掉之后它至少可以 survive， 你先不要管说它癌症会不会缩小了，你先守住人命重要，然后同时它可以睡嘛，你能够睡觉你才可以有恢复的能力。如果癌末很多病人是累死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啊，
是
每天都躁动啊，不能吃不能睡，那你说正常不能吃不能睡，你三个礼拜看看你会不会出人命，还是会嘛。对，
所以你这几副药下去呢，就是去这个痰饮也是有很大的强的利水的作用。
是，对对对，所以就说效果很好。问题来了，那怎么买生的新半夏？
第一个，
对，他继续服药，所以他就到处找人帮忙啊。啊，找完帮忙，哎，他的这个是他的儿子跟他的媳妇嘛，那他的女儿就请所谓的中医的朋友啊，请他帮忙。就这中医朋友就跟他说，不行哦，你不能给你妈妈吃这个哦，
这又是一个
中医的，生半夏可以抗癌，他就认为我们在用生半夏在抗癌，其实不是，我们生半夏根本就在不是搞抗癌，生半夏抗癌功能也很小，他说这个生半夏你吃了妈妈会中毒，所以会住院。 第一个他妈妈已经在住院了，第二个是说前面话要放了绝对比他毒，
这很麻烦。
对，
因为又是朋友，似乎又懂中医，
然后又 是中国的紫合格医生了，所以就说这个是、哦、这个教育制度是有问题。那李可用那么多年，我们自己用那么多年，我们师门下的医生每一个都用那么多年。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去跟化学分析的师的这方面专家也谈论过，像中国医药大学，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是 top 200的全世界的200大之一嘛，它是中医大学，有中医大系的这个大学中排名第一名了。他们也有这种药物检定科嘛，检定的人才，那说这个不是问题，因为它的药毒性其实很弱啦。
嗯，
好，那你又除非你生吃很多，
嗯哼，
所以这都是一种误解啦。
嗯，
那这样情况下造成了，就是说，哎，病人听到了。不敢吃的
老妈妈也开始，但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不是说你没有服过药，你已经服了一剂药了，
是
两个小时之后身体有着明显的改观了。
对对，
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抉择，那么这个时候病人和家属是怎么做的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么刚才呢听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给我们讲的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知识面很广，可是在这方面您到底了解的知识是不是真正的专家呢？这个社会上实在是讯息太多了，自己到网上查一查似乎也能查到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到底如何判断呢？那李医师，这老妈妈之前吃了您这副药啊，临床效果已经是明显症状有所改善，不那么辛苦了，那现在呢这个药房也好，认识的朋友也好，有了这么多的说法，那接下来他们家人和他老太太做如何的选择？
对，当然他的家人还是很相信嘛，是愿意啊。他这问题是妈妈开始害怕嘛，像妈妈本来就是
本人，
对，因为他已经化疗的药绝对比我们毒很多哈，那这个毒也是必要性，而且其实上临床用了也没有事啊。好，这个最多是声音有点哑、嗯、那剂量要开到很大，李可开到了40-50克每天。
那您在他的药里边要开了几
克？9克而已，
9克、
哦、很少，而且是一天半所以每天才6克而已、
嗯、
那因为也不需要这，当然我们可以如果有时间可以谈谈李可啊。李可老中医他开药，其实我觉得他是把比较简单的方剂把他药开了很大，好，比如说小青龙汤把麻黄开到60克、
哦、
想办法去治肺炎，
其实不需要。通常一般用多少克？
他9克-12克就够了。
哇，他开到60多克。
对对对，那他有他的一些原因，但是就是说我认为说其实如果你看得准，很多肺炎你靠小青龙汤当然治不了了、
嗯、
但是你用其他的方药去搭配，其实不麻黄不需要开到那么重、哦、这个也是我老师对李可的一个评论、嗯、就是说他很对古书研究不错，可是就是说他开药的时候剂量过大，而不是想要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治，所以他等于是有打到一部分，
嗯，
但是为了要摧毁敌人把火力加大、
嗯、
那你不如把它瞄准精准一点嘛，
嗯，
那 anyway 就是，但是我们还是很尊重李可老中医，他毕竟临床还是很不错，然后也、嗯、也对中医有很多的贡献哈。那回来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老妈妈不相信怎么办？那好吧，你既然要吃就给你改成治半夏嘛。
什么半夏？
刚才讲说半夏，如果先拿生半夏，先拿去姜去一起煮的话，叫姜制半夏的解毒。那你先煮是药商帮你煮，还是你自己在煮药的时候一起加姜自己一起煮？其实有什么差别？没有太大差别，解毒这份没有差。
Uh-huh.
可重点差在哪里？它药性不见了嘛？你先煮了，把它晒再晒干，再来跟当场煮药自己煮，
uh-huh.
就有差。那生半夏这边不是主攻，它其实上这半夏这功能是要去痰饮嘛。Uh-huh. 那它其实上有其他像桔梗，它是一个比较强的去肺用的一个药，
uh-huh.
然后就重用啊。桔梗其实很毒性，就是没有什么毒性，然后就像一般大家吃喉糖很多都有加，但是你重用它的效果很好，然后有停利啊，那比较强涩干啊。麻黄那比较强的药，但半夏是说，那你攻下痰饮之后，你要把那个水去掉，那要痰，等于说半夏这个药负责，等于说清理善后了、
啊。
那妈妈现在改成治半夏，出现一个问题了，
嗯，
效果还在往前，可是胸痛比较，就是病就没有办法解，
没有别的可以替代半夏的这种药、
可以，但是问题是说不见得买得到了，就是说很多的药在中国不见得、啊、就是现在你要买到好高品质的不见得有，所以变成说它去痰饮的功能差了一些之后。他等于说他的水在退，可是退的却清道夫不够了，
嗯，
所以变成说你是机会有，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吃了药之后，他那个这个胸口的痛会有， 那因为那痰液在那边嘛，去不掉，所以说这个就实际上就差一个很细微的一个步骤，可是在被过度渲染，就认为啊三八线有毒。那这个在以前我们很多时候在广播也讲，每次去中国给这种大型演讲回来教学演讲，他们的医生都觉得，他们其实医生很多都知道，但是因为碍于很多的世俗的想法，他们也不用，比如说细心。而且一般有讲细心不过钱，细心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误传，那武术上误传，所有的中国大陆医生很多都知道，可是临床为什么不开？因为怕出了事情以后，
避免这种口舌之分。
对，因为明明病人就是癌末了嘛，癌末的末期，那你可能就是救不回来。明明可能有点帮助，他过世了，回来告你啊，你细心用两钱，古书说细心不过钱，那是你的问题，告你。最大部分的医生为了怕这个争议，就是反正有什么道听途说，我就尽量避免嘛。
可是刚才您讲到了，其实细心也好，半夏也好，它的毒性和我们在西医院里边进行的放疗和化疗的这种毒性相比，
对啊，你那个 Tylenol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你 Tylenol 吞个50颗，看你会不会挂掉，也是会嘛。
对、啊。
好，那你说 Tylenol 有没有比较毒？当然比较毒啊。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美国 OTC 可以卖啊 ？Over counter 可以卖，就说它有一个剂量限制嘛。那你中药，如果你生吃生半夏100颗，我想大概是会挂掉了。
是啊。
那你吃什么东西100颗，大概也差不多也挂掉了嘛。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误解，那这些误解会。这个把正统中医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变成说这个在治病上会造成一些问题。但是反过来讲
说，同时呢，也是让社会和周围的人对中医产生了更多的迷惑。
对对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会用，然后用得好，实际上治病非常有效果嘛。
再举几个用生半夏治病的例子吧。
很多，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叫半夏厚朴汤啊，很多没合症，然后就觉得说，喉咙有点卡卡的，然后又不是又没有到所谓的慢性咽喉炎啊，
总是觉得有东西在里边。
西医就会说你叫做神经官能症、啊、
对，
你的神经有点问题，所以一直告诉你咽喉有东西卡着，我明明给你 camera 下去看没有
病变。
中医会说是气滞、哦、那气滞然后一层很薄但是稍微浓稠的痰饮在喉咙上面，那这个在西医是没有办法治的，然后你就是、
他都诊断不出来什么原因，
就是、
怎么治、啊、
你就咳吧，咳半天，那就是很难受。那你又咳不死，因为你觉得就是一点点那种。
那个东西卡在嗓子，那
很
难过、
啊，
很
难受。对，就很多人就觉得说，好像不能专心念书啊，不能专心工作。那半夏厚朴汤中医来讲，就只有几个药。好，那半夏领头，其实到原书是写生半夏。厚朴啊。那炙甘草啊。那茯苓啊。树叶啊，以生半夏为头，为什么它可以去痰饮？对，你会不会用生半夏？其实在慢性咽喉炎跟这种梅核症来讲差很多。你用治半夏慢慢下会不会好？会好，但是要很久。所以很多人说，哎，中国大陆人说，哎，李医生，我有学你开这个半夏厚朴汤，就治不好病，但药有问题啊。
药又有问
题，
方子对了，剂量
对
了。
对，那你说生半夏怕中毒没有关系啊？那你就生半夏下去就加生姜嘛。就算是有毒，你跟你这个可以卖的，你大家愿意吃的这个治半夏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你在让病人煮的时候跟其他药一起解决它，而不是分开。因为你先煮过再晒干再煮一次，其实药性已经没有了嘛。那所以说你就叫病人加生姜，也就是跟治半夏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可是却被人家说啊，这个很毒哦，有危险啊，会死人哦。那实际上临床没有问题啦。那这个不止我开，很多医生真的好的医生他们会愿意这样开，因为让病人相信。可是坏处就是说，这种以讹传讹会把大家搞得很乱。那新的医生出来，学生不敢开嘛，因为教授会说啊，我自己有开，跟你不要开好了。因为怕学生有责任来怪老师嘛，那变成说一代传一代就越来越多，就一句话细心不过钱，一句话写在古书上面就变成后面几百年的枷锁，现在又说生半夏有毒又是几百年的枷锁，就是每一代都有不同的东西在乱说话，那造成更多个人局限。那所以现在我也常常跟中国大陆这些做研究人在谈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
包括了现在在美国很多医生干脆也不给你开方子、
啊对啊、
就是针灸好了
啊，
就是
连西医，我们刚才谈到西医也是啊，他其实明明他自己，比如说肿瘤科医生，他去调查，如果他自己或至亲的病人、至亲的亲人得到了癌症，会不会用化疗、放疗？survey 下来是75%说 no， 说不要。
对，
那为什么？那你说临床药，因为临床没有其他办法。如果我不 prescribe，
你找我来治，我也不能不给你治。
对，那我跟你讲说，你化疗比较不好，没有让你化疗，结果你人走了，你来告我嘛？
所以这种 liability 这种责任啊，这种追责制，弄得现在医生也真是缩手缩脚。
是，这也是中国大陆中医也这个很大的困扰，说他们宁可不要出乱子。那乱子常常不是说你吃错，是病人本来就要就快不行了啊。
嗯，
那你再怎么神仙也救不回来，只能拖时间跟
一种呢是把医生束缚了啊，缩手缩脚；一种呢就 over treatment， 那可能呢就是不管用不用，反正我把这个能做的方法
都帮你做了，
哎，你别到时候别埋怨我。那这个时候又可能会加重病人的临终的痛苦，
而且
那这种例子开的太多了，
而且可能会更早 over treatment， 实际上到病人伤害其实可能比病本身还严重。这是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美国第三大死因实际上是住院啊。
住院，
其实让你看所有的癌症排下来之后，其实上第三大是因为住了院，因为失智 malpractice、over treatment， 其实是美国死因的第三大、第三、第四大了。这到底是第三、第四，我倒不记得，可是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嗯、
但是很多癌症啊，什么，其实很多的癌症还没有 over treatment 来的严重啊。
不管怎么样啊，第一代的移民啊，这些从台湾呐、从大陆来的朋友们，都已经人到中年或者是人过中年了。那么这些病啊等等，周围的老一辈、父母一辈或者是同龄人都已经不断的在看到和经历到了。那么作为医生，李宗医师呢，他有他的一些观察和感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不断的谈到这些。但是有一点，我相信李医师，我们都有一个最大的共鸣，就是大家真应该静下心来，多一些这样的一个知识，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你才能做出一个智慧的判断。
对，
你不能全部依赖于医院，也不能全部依赖于某一个医生，但是在你选定的时候，你怎么判断这个医生的水平、临床的效果，这是真正的实验实践能够检验真理的标准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而且呢是真实发生的。这种事情每天也许有一天就摊到我们的身上和周围了，到那个时候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有同样的问题或者是病症，希望能得到李医师的帮助的话，他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谢谢李医师。
谢谢。